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在星期一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一开始呢就引用了毛泽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引出所谓一把手的概念。文章说，作为领导的一把手必须掌握把的界限，如果把权、把财、把人、把物什么都把，结果什么都把不好。文章还接着说，把公权变私权而我行我素，把自己的话当政策而狂妄自大，这种唯我独尊的权力把持很危险，往往导致一把手不得善终。目前呢，这篇文章已经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上消失了，不过相关的议论却在互联网上传开。这个一把手指的到底是谁？是不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等领导于一身，被称为全面主席的习近平呢？那么就在中共中央猛批中宣部以及其他的党政重要部门的时刻，这篇一把手文章是不是党内其他派系的反扑？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纽约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400-120-051。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交给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看过这篇文章了，您觉得这个一把手指的是不是习近平呢？
当然不是，因为从人民日报现有的班子的配置来看，其实他们是在2014年被换上去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直接针对习近平发出这样的文章，并且他们的总编辑叫做李宝善，他在上个月刚刚在《求是》杂志发了一篇吹捧习近平的文章，并且从文章本身来看的话，他就是把单位，就是他不断提到是把单位的领导如何如何。如果把单位两个字换成国家的话，我想针对习近平的那个指向性会非常明显。但事实上，整篇文章从他的文章整个表达看来，只是外界有很多的解读，并且这种解读反而更有意思。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文章的作者叫侯立宏，我查过他的背景，他是河南新乡市科技局的调研员，当然也可能出名啊。这个级别其实并不高，最多可能就是一个处级，可能还不一定是一个处级的干部，写的这么一个文章。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文章的内容到这个作者的背景，并且这个作者是一个很左的人，例如他要求公开当代汉奸的名单，并且要求什么重温毛泽东思想入党诸之类的东西。所以从在我看来各方面的判断来看，这篇文章都不是针对习近平的。
是，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如果不是习近平，那这文章指的又是谁呢？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文章，我是同意这个刚才温云超先生的分析。那么他从本质上来看呢，是不是针对这个习近平？但是呢，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啊，这个一把手这个体制，那么很明显的，所有的各级的一把手都可以对号入座，觉得好像是在讲他的。
是。
那我觉得比较诡异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这个文章啊是在，其实在二月份，今年二月份就在求是网上已经发表过的。那么这次呢，人民日报呢，他把它重新拿过来，重新修整了一下，也删减了一些，把它又重新弄上来。弄上来以后呢，它这个题目的名字叫做一把手怎样名副其实。但是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后来的转载，各个报纸的转载，他把他的这个题目标题改了，唯我独尊，把持这个权力，常导致一把手的这个
不得
善终，
是
这个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了。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专权的这些一把手们，不管是习近平也好，还是下边这个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好，最终都可能是不得善终。 那么会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比较有意思，
所以这也是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撤下来的原因吗？您觉得？
我觉得因为他那个一炒作以后，尤其是海外的这个评论员，香港港台海外的这些人大家都讲，那就是深度习近平的，那么反而让这些人民日报的这些头头们一把手们很紧张，哎，觉得这好像是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呢还在这个党建网啊还是什么其他网都还是有存在，就是这个本身的这个转载以后可能反映了一些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是打中了这个所谓一把手这个体制的一些个弊病的这个要害，所以呢引起他们的这个警觉，引起他们的这个敏感，所以把它撤下来了。
是挺有意思。那我们是温先生。
就是这篇文章我追踪过它的传播过程，然后人民网现在是删除了，但是像新华网中新网包括刚才韩老师说的那个党建网上都还有。这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篇文章传播了，然后呢有人不高兴了，不高兴这个人级别还不是特别高，可能也就是人民日报这个系统人不高兴了，所以他们只能删掉人民网的，并没有上到国新办或者是中宣部这么个级别来要求删除全网所有的这篇文章。但是别的网站会把标题改成这种唯我独尊往往导致一把手不得善终呢，这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在即使在这些门户网站也好，这些党媒里头也好，很多人是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的，故意把这个标题改成这样若有所指，然后就大家都在等着看戏，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状态。
没错。那我们继续也想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不是看到了这篇文章，您对我们刚刚进行的讨论和介绍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来接通，这是来自上海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以，请说。
喂，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以，请说。
喂，我想问一下嘉宾啊，非常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现在外部的话，现在美国现在是重返亚洲，然后日本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嘛，然后亚洲各国在安全上面和美国紧密的合作，然后港澳台的话现在公允意识现在越来越强烈，然后对于北京的话它是越来越不信任，然后我们自己内部的话因为它践踏人权嘛，共产党，所以它现在的公信力已经完全破产，然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非常绝望，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希望了，然后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嘛。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以上这些因素我想问一下嘉宾了，现在因为一带一路什么，我觉得共产党既要扩大那个改革合作和国外的那个经济合作，但是又掩盖不了那个制度的缺陷，又要维持统治，我觉得问一下嘉宾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上海的刘先生。那么我想先请韩博士来就刘先生的问题是否能做个简单的说明。
我觉得这个像一带一路这样东西啊，很多还是就是说这个共产党这个决策机制啊，基本上是一把手说了算，就是过去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家长制的这个搞法，很多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都是最上层像习近平拍板的。那么像我知道这个八中八之间的那个经济走廊，很多东西都是项目并不成熟，并没有进行评估之后呢，那么习近平一拍板，脑子一发热，哎，就进行投资。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就会肯定影响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体制政治体制本身的存在的问题呢，恰恰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一把手的这个问题。
确实，我们
对一把手的这个专权从上到下都是如此，那么肯定就不会有一个民主的这个现象，就不会他们因为想要把持自己的这个权力，赖在这个宝座上面不愿意下来，权力宝座上不愿意下来，那肯定就要这个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他一定是要专权。也什么都要管，事无巨细都要管下来，这个情况是在各地都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所以不仅政治体制改革呢，这种家长制的这个封建做法肯定会影响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我想继续呢，我们可以来引用一下，这是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沈教授。他最近呢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对于中国所谓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那么他沈大伟教授呢，他在接受专访时的时候，他是说他认为习近平没有自由派的基因，不太可能是个改革者。另外他也说，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明白如何分享权力，这样才能维持他的权力。政治霸权肯定会带来相对的经济停滞，导致社会压力日益严重，政权和制度加速的衰落。那我想请教温云超先生，特别也针对刚刚上海刘先生的提问，您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要表达的吗？
我基本上同意沈大伟先生的判断，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判断、外界的判断、公众的判断跟习近平可能是有天壤之别。据我了解到一些所谓的接近高层的信息的话，习近平先生对他目前的决策是充满了信心，包括在南海问题，包括在钓鱼岛问题，包括在一带一路，包括在国内，就是包括就是他前一阵子人民日报发的权威人士的那篇文章，他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有足够能力承受这种结构的转型，所以他即使经济下行他也无所谓。他另外一个就像在外交南海问题，中国军方据说跟习近平先生说中国有20个武器是可以打掉美国的，所以习近平就说在南海问题那就寸土不让。所以他据以他的决策系统做出的一些判断跟我们外界的观察其实可能是完全的两码事。当然这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是沈大伟先生所提出的那些结论，基本上也就是说也是人民日报那篇文章189的文章提出结论，有些人把权把财把物把人事物机器什么把，最后结果什么都把不好。这个也是说对于一个专权者来讲，正确的决策或者调整他的决策并不能够显示他的权威，他维持他错误的决策才是显示他权威的方式。这个其实可能是专权者跟我们公众在对待对待错误，我们等着看戏就好了，就像那些把标题改掉的编辑们一样。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于所谓的中国的一把手还有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对，你好主持人。
是，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就是由于这个习近平他这个不具有合法性，首先他是一个未经人民选举的一个独裁者，再加上他是一个三无人员，无学历无政绩无学术无人缘，无人喜欢他，所以他现在是一个焦头烂额的状态。所以从习理不合啊还有他的矛盾比较突出啊，我们期待着就是中国可能会发生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夜，现在处在这个位置，再加上他在福建期间这些包二奶啊私生子啊，所以搞得现在也是焦头烂额，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下边的人也没人敢跟他说真话，因为他这种独裁压制啊，也不让下边人讲一些话，因为他都是一拍脑袋就决策一个东西，一拍脑袋决策一个东西，所以他这一个人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指望他是改革者不大可能，他只能是一个独裁者，或者把中国推向一个万丈深渊的一个一东一场吧，我是这样想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表达的看法。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现场的韩连朝博士啊，刚刚黄先生也提到了，那么实际上今天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介绍，周永康的妻子与儿子被双双的判刑，各被判了9年和18年的有期徒刑。那么很多人就说习近平在上任之后所接起的这个反腐运动或者各项的这种所谓的锐意改革，实际上背后都有他的动作和原因的。那么特别又是在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大家就不禁怀疑到底在中国这种所谓的政治一把手他的职责到底应该在哪里，他的权限又应该在哪里呢？
这个一把手的权限呢，事实上这个侯立宏的这篇文章也谈到了，也他主要是抓纲，过去的传统上面就是这个党务这个然后军事和外交，现在习近平当然就所有都要揽过来。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他这个政治制度啊，这个接班人的这个制度啊一直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那么这个制度呢，它习近平本身是一个权力这个利益平衡之后的一个产物，它不是一个非常的能力特别强的，像这个薄熙来这样能力强的敢作敢为的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往往不能在利益平衡之间呢能够出现，所以反而像他这样的所谓的忠厚老实的比较容易能出现。但是呢，他本身呢，我觉得因为你看我们从他父亲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锐意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习近平恰恰跟他老子完全不一样。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本身他的能力有限，这个视野有限，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这个一直在体制里头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爬上来的，这个即使他有所谓的改革的这个意思都被这个可能磨光了，他最大的一个担心啊，就是害怕人家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所以他现在一直想救党。通过什么办法来救党呢？通过行政上的一些改革的办法，通过这个所谓的反腐
、
这个反腐呢，它又不是从制度上来反腐，现在这个反腐又从过去的这个反腐又倒退了一步，把这个郭伯雄啊，这个徐才厚，这些都是说是政治上的问题，所以他显然呢，他为了巩固自己权力来进行反腐，而不是真正的这个从制度上解决这个中国共产党腐败的问题。那么这个必然就是导致产生这样一个矛盾，他不能往前走，所以本身的这个自身的能力，还有这个体制上的一种根本的这个矛盾，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困境。
是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次《人民日报》的这篇一把手文章，很多人当然都说这个《人民日报》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喉舌，也传达这个中共要出台重要政策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呢，如果照你说的流程，《人民日报》又独独的把这篇文章给挑了出来，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是不是高层有意来进行对各个地方的所谓的一把手来进行整肃？您的看法？
以我的理解，这篇文章可能是想敲打各地方的一把手，就是因为一把手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都列得很详细。但是刚才韩老师也说了，就是说这地方一把手的问题，中国的一把手身上同样也存在，所以就外界把所有的怀疑的目光指向那个习近平。那更有外界解读说这是宣传系统刘云山反扑这篇文章，但事实上。习近平先生根本就动不了刘云山，因为刘云山跟他的亲家兼盟友贾春旺，他几乎把控了中国最有实权的各大系统，盘根错节。在这方面，我想习近平完全是毫无能为力的。如果刘云山没有危机的话，他也用不着去所谓的反扑。所以这些外界，只是基于对习近平先生现在的一些做法的不满而故意去做这种说法调侃，或者是挑拨，或者是看戏。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些方面挺敬佩习近平先生的，你看他其实能力还是非常强，上任才三年多就可以把中国搞得内忧外患，其实没有能力还是。
是，那我们继续还想要提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温云超先生可以继续来答复，就是在中国现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里，到底谁能够来监督这些所谓的政治或地方的一把手、二把手？您的看法，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这样的一个人士吗？
中国其实是曾经有人说过，中国的所有各地方的县委书记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其实也就是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说权力它本身是没有制衡的设计，在现有的体系之内也没有足够的制衡机制，包括外部制衡机制，也没有内部的制衡机制。当然现在王岐山建立了一个类似于东厂系统的这种中纪委系统，成为从上到下最有力的这么一个权力系统，但是它不是一个监督系统，它只是一个被多数利用来做权力斗争的工具。所以也有人说习近平最提防的就是王岐山，因为王岐山是唯一现在有能力把习近平扑倒的人。在这一点上，其实在我看来，其实也不是只是传闻。所以如果说要对一把手监督，我们要还要回归到权力本身的来源问题，来源有没有合法性，权力本身有没有制衡设计，有没有足够的外部监督，才是解决一把手权力的监督的最核心的问题，而中国这些通通没有。
是，韩博士，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追究到这个权力滥用啊，还是要共产党的这个民主集中制。这个民主集中制的重点还是在集中上面，就是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然后呢，这个全党服从中央，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四个，我还把中间还有一个什么，那就是这个东西呢，它让最后呢还是一把手说了算。那么这种一把手呢，实际上党员群众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8000万党员，基层党员是完全没有权利的。但是如果是说他们能够按照过去这个2009年的时候17届四中全会有个决议，就是党内民主，启动党内民主，让党员把一把手选出来，一把手首先对党员负责，党员对他进行监管，对他进行管控，如果是说他这个一把手不符合这个标准，让他下台，有这样的机制也比完全没有要好。现在的一把手都是上级任命的这个一把手，他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就像这个当地的这个土皇帝，都像这个家长的这个家长式的这个作风。所以这个东西不解决，我觉得永远不可能解决中国这个体制问题。
是，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2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各给两位1分钟时间，来带我们回顾一下古今中外啊，这些所有的各国的领导人领袖当中，您认为哪一位是值得学习的优秀的所谓的一把手，不管是在职权上，不管是在自己的本分上，您觉得做得最好？我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1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如果放眼古今中外的话，几个伟大的总统，包括华盛顿，包括里根，包括林肯总统，这几位我想毫无疑问已经受到的历史的一个一致的推崇和肯定，这个不需过分说他们的事迹。但是如果放到中国的话，我们事实上很难看得出来有一个就是说优秀的一把手，但是从历史视野眼光判断魄力来看，蒋介石先生可能还不错，但事实上也是缺点很多。
好的，那么韩连朝博士呢？
我是比较推崇这个华盛顿的。我觉得华盛顿首先他自己作为这个司令总司令啊，他一方面是把自己权力交给这个国会，受美国这个当初的这个大陆那个议会的制约。同时呢，在功成名就之后，很多人要求来当皇帝，要求他来巩固政权专权，他拒绝了这些人的这个请求。另外在当了两任这个总统之后主动退位，裸退，完全裸退，我觉得他是我们比较理想的一把手，
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最优秀的一位一把手。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温云超先生参与节目，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看法。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对我们即将要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脸书或推特上的账号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 /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来关注一些热点的话题。我们要关注中国的政治良心犯郭飞雄以及赵薇，以及另外中国公安的新规定，精神病院在收治病人前必须得到警方同意。我们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